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二话题的相关讨论。最近中国演员翟天临成了全民追打的对象，上从官媒，下至舆论，对翟天临的高考成绩、论文抄袭、学历造假都提出了批评，连中国教育部也跳出来表示对所谓的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将要展开全面的核查。翟天临事件为何引爆如此大的民愤？这股学历打假风的矛头真的是翟天临吗？还是与他一样持有假学历、假文凭的中国权贵呢？针对这个话题，今晚为您分析解读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时评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那么第二位嘉宾呢，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也是前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郝教授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郝教授您好，欢迎您。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两位。
小明先生你们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先给两位嘉宾谈一下，我们知道今天的一个最新的发展，就是北京的电影学院在今天2月19号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声明，特别针对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等问题的调查进展做出了说明。那么在这个声明里面，他说到了他们特别针对翟天临在学期间所发表在广电时评的一篇文章进行了鉴定，发现呢文中关键表述使用了其他专家的观点，但是未做引用注释说明，存在较为突出的学术不规范、不严谨现象，存在学术不端情况，导师陈毅未能认真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论文指导和审查把关职责，因此决定撤销2018届博士研究生翟天临的博士学位，取消陈毅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翟天临、陈毅对此均表示接受。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郝建教授啊，那么您来自北京电影学院，对于北京电影学院做出了最终这样的一个决定，您有什么看法？如果说今天没有来自中国民间舆论社会的强大的这个抗议和民愤，北影有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吗？
啊，因为我跟北京电影学院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我对这个事情比你们更关注。从这个事情开始到现在，我看到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结果是非常严厉的，对不管是对这个翟天临本人还是对他的导师，这个处理决定是非常是我看到的在电影学院历史上极少极少的如此严厉、如此这个认真的这么一个处理决定啊。
嗯，
我认为是处理的挺重的。
嗯，小明先生，是您说，对不起，郝教授。嗯，
至于说是不是完全是处于外部的压力，这个我不知道。以我在电影学院了解，电影学院对这一类的事情一直是很注意，一直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关注的。
嗯，
我认为即使没有外界的压力，电影学院也会严肃认真的处理这些事。
嗯，
当然了，这个事情由于这个他的翟天临的演员的身份，由于这个一波一波的这个社会大众的这个关注，是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对电影学院也是，电影学院的这个声誉啊，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郝教授，是我想请教郝教授，哎，对不起，打断您一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关注学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学术殿堂里面，为什么北影会让翟天临取得了他的博士学位呢？那么当初的一个审核机制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当初他是这样子的，他不是他现在的学术造假的、学术不端行为的，并不是他的这个博士论文。我估计呢，是当时注意力可能是不是集中在他的博士论文了，而不是说为了 进入学术答辩，为了进入博士答辩而要要求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这个文章，我担心是由于某种疏忽，也由于导师陈毅和翟天临本人两个人，他们对学术规范啊，对这些学术道德啊这些方面的这个基本训练，
嗯，
乃至于这个一些道德要求有模糊。
嗯哼，好的。那么我想继续请小明先生来谈一谈，针对今天的这个最新发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为什么翟天临事件会引起中国民间这么大的愤怒，甚至连中国官方也都加入了相关的讨论呢？
好的，就是说，单单从北京电影学院对翟天临的这个处理来说，应该说是很严厉了。那么以往发生过的类似事件，好像基本上都不了了之了。当时报道完之后，后来就没有后续的消息了，但这个确实给了民众一个交代。从这一点来说，北京电影学院确实这个事情处理得很严厉。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件事情引发这么多的议论，能够搞到这么个程度，实际上背后应该说当局在推波助澜，在利用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当局对舆论的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假如当局不希望外界关注这个话题的话，完全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让这个话题归于沉寂。我们知道以往有很多比这个更引起民愤的话题很快就被消失掉了。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不客气地讲，官媒和政府有关机构实际上拿翟天临做了教具，来显示他们的正直和维护法律的决心。说句离题的话，尽管这些艺人对普通人来说知名度很高，但是在权贵的心目中，这些艺人是没有地位的，惩办他们收获很大，风险很小。我想这才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谢谢。
好的，那么就像小明先生所说的，那么或许中国当局允许类似的议论不断地在发酵，也有它的一个目的存在，但是不可否认的，相关的讨论其实更进一步的，也有很多人现在开始在海外的媒体上关注到了，翟天临其实不过是一个这个被这个中国的民众锁定的其中的一个对象而已。其实很多人抱怨的或者埋怨的是很多中国的权贵阶层，他们在接触高等教育上面确实存在了比很多普通百姓很不公平的一种优势。那我们看到在自由亚洲的网站上有这样的一篇胡绍江先生的评论文章，那么我在这里特别点一下，想请两位嘉宾也来谈谈你们的看法。在这篇评论文章里面，他说到，网民们对于追究翟天临学术造假一事如此热心，根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所指是那些与翟天临一样持有假学历假文凭的高官们，但是在中国揭露高官是不允许的，翟天临便成为了代他们受过的替身。网友们同时也借此声讨用文凭行贿的中国大学，当今的中国大学那些道貌岸然的校长教授们，除了身体力行向权力金钱献媚以外，根本无法向年轻人传授道德学问，本来应该最干净的校园已经沦为龌龊的垃圾场。那么这点我想请小明先生先来谈谈您的看法。那么如果说中国的舆论或者中国官方允许舆论这样的继续讨论，难道他们不怕这个矛头最终会指向这些所谓的贪腐高官吗？
是的，我非常认同胡绍江先生他这个对高校的这种看法。这类似事情应该说数不胜数，非常多。但是这件事情吵这么热闹，我以为并不是网友的力量，网民的力量。我们知道这个学术不端是个人的行为，但学术腐败肯定背后涉及权力。这个翟天临的问题应该说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他的学术水平一眼就可以看清楚，用这么简单的方式搞学术不端，背后肯定是腐败问题。但是这种腐败发生在学术机构，但是和学术实际上没有关系，而是和权力和金钱有关，是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入侵了学术领域，所以这是问题的实质。
嗯，
谢谢。
郝教授，您的看法呢？很多人也说，确实就像小明先生所说的，翟天临事件它其实不是一个学术不端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腐败的问题。就像刚刚我们在谈的这个胡绍江先生的评论一样，您的看法呢？
我跟网友和小明先生有很多看法是很近似的。前两年其实我在微博里面、微信里面跟有些其他朋友讨论这个事儿时，我也说过的。我说的，哎呀，这个事儿你们什么热点不热点？让你热才热得起来，不让你热你根本就冰凉。那么，这个现象呢，我觉得除了翟天临作为一个演员吸引了注意之外，我认为更值得注意的，的确有一些，比如说，在教育系统内，但当官的由于权贵，他能够得到，很高的这个专业职务，比如说，我自己更加关心的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高官当博导、高官当硕导的这个现象，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面是比比皆是，啊，而且。学校里面也非常愿意请一些高官来当博导。那个，哦对了，那个重庆王立军不知道当没当过博导啊？王立军不知道几十个学校是那个兼职教授啊。那么就是这个现象，我认为是更值得思考的，就是说官本位思想，在中国的这个教育系统内，它是非常非常盛行的。那么到今天来讲的话，背后也有各种腐败的现象，比如说，其实写知识界啊，对这个问题以前都吵过多少次，你像2010年3月的时候，文艺理论那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刊物《文艺研究》就登出过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冰冰指责那个清华大学中文系汪辉的那个博士论文，也是。说有多处存在这个抄袭，后来这个事儿我们还搞过一次集体的给那个清华的那个签名，后来这事儿不也不了了之。主持人。
是，那么我想郝教授实际上也点到了一点，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一个主题，小明先生，那就是在官场上对于这种所谓的文凭的这种崇拜啊。那么实际上在去年的1月份，也有一些中国媒体做了一番梳理，那么他们特别梳理了一共有142位在中共十八大之后落马的一些高官的履历。结果呢很有意思，他们发现这些落马官员的高学历呢具有4个特点，四多。什么多呢？第一，速成多；第二，跨界多；第三，名校多；第四，疑点多。那么在这四多的特点，就连中国很多的媒体也都说，多少中国的学子寒窗苦读十数载才能够获得的高学历，这些高官怎么就能够如此轻易的拿下了呢？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其实关于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多。我们大家可能人人都知道，中国有一位著名的少将博士，经常发出惊人之语，甚至颠覆常识。比如说，据他的研究，2次大战斯大林和他爷爷贡献最大，在他爷爷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共消灭了150万日本军队。像类似这样的人，中学毕业可能都困难，居然成了博士。当然，还有小学水平的博士更高调。类似这种严重的学术腐败，如果我们从教育体系内部来看，高校实际上已经成为政治的附庸，或者说高校已经被政治化。还有刚才郝教授讲的这个官场，用法国学者布迪厄的概念来说，那么就是高校已经完全被意志，也就是被异端力量所统治。那么我们知道，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在帝王时代，皇帝可以封某个人封王封侯，但绝对不可以随便封一个人为作为举人或者进士，这是绝对不可以的，皇帝也不敢这么做。但是中共政权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更霸道更荒唐，所以这个制度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刚才您提到的这么多的高官都得到了什么特别著名的学历，甚至成为博导硕导，这个问题其实就很简单，就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高校被抑制，政治力量、经济力量这些异端力量入侵高校，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谢谢。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这位署名叫陆林汉的网友呢，他说， 北电顽疾根深蒂固，自我彻查是不现实的。翟天临思来想去，确定了一条总方针，那就是引爆自己，照亮黑暗。他要做的就是埋一个雷，找一根引线。一开始埋雷行动并不顺利。还有这位署名樊君毅的网友，他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习近平等大量官员都是假博士学历，也难怪底下人作假。这就印证了那句老话，官德不彰，民风难存。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王红海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这只是一个，还有多少假学历。那些奥运选手，我们不否定他们为民族做了贡献，但是不应该用学历奖励他们，这是一件让人很恶心的事儿，这只会拉低了整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和民众的素质。另外呢，还有一个署名叫王云的这位网友，我们来看看他的看法。他说在华人世界，无论是在中共体制下或是在海外自由的媒体，做学问的人都是很难出头的，又要精力做学问，又要精力去宣传自己，一个字难。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啊，刚刚我们跟小明先生跟郝建教授谈到了，在中国基本上很多人认为高校都成了这个政治的附庸，那么问题就在于这如果是一个制度的情况下，刚刚也提到了为什么在中国的官场上会如此的迷信文凭。我想小明先生刚刚稍微提到了一些，是不是能请郝建教授也来谈一谈中国的官场是否真的很崇拜文凭，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两个原因吧，一个是对自己的名声啊、虚荣啊、名誉啊，另外中共在这个干部的选拔任用提升啊这些体制上，他从表面上来讲他是比较讲究文凭这个东西的，所以很多的这个官员呐、乃至于知名演员呐、在这个方面他们都想要求得自己的这么一个虚假的名头。那么最根本的，就像刚才主持人呐、网友啊和这个小明先生都讲的，我觉得还是一个制度性的东西。这个在这个制度下吧，就是官本位、官僚的这个权力无往不胜、无处不在。那么你像这个从官僚来担当非常高学位的这个指导啊、博士生导师啊，从这个不管是官员还是演员取得这个硕士博士学位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容易。
嗯
啊，哎，顺便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有一个很好玩的非常非常中国特色的东西，就是很多教授把自己叫博士生导师印在名片上，这个在世界各国其他地方是没有这么一个头衔的，没有博士生导师这么一个头衔，要么就是教授啊，要么你就是讲师啊。这个现象，我说的有趣的现象也说明什么呢？就中国他对待这个事情啊，他有一个很畸形的虚假的成分，虚假的好像我们学术第一啊，但是呢，那要从政治体制上来考虑，从我们教育系统的这个根本的这个规律来考虑的话，还有很多现象是房间里的大象，是大家都看到，但是大家都没法去谈论的。
嗯哼，
主持人。
那么郝教授，您觉得在这次翟天临的事件爆发之后，现在您刚也提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做出了相当严厉的这样的一个处置，他这起事件有可能对整个这种所谓的虚假的制度或体制的问题带来任何的冲击或改变吗？
我觉得多少好一点吧，但是不会有什么那个根本性的改变，因为现在这个他这个政治制度它是有它的性格的，政治它这个性格就是官最大，官僚所有的这个权力次数横行，多少好一点吧，至少像我们的北京电影学院会在这方面就更加的这个注意，更加的这个严格的要求。顺便说一句啊，北京电影学院也有很多名师博导是学术上是非常厉害的，我一数可以数出一大堆名字来，陈山呐、杨远英呐、这个像什么吴冠平有一大堆人，不会影响北京电影学院，因为这次有处理的就好，总体来讲 会将来促进北京电影学院乃至于这个中国教育系统多少会有一点好处吧。
嗯，能不能够改变这样的一个体制或制度，或许我们来看看在下面这个是
那不可能
对，我们再看到在推特上有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推文，或许我们可以跟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是一位中国的网民呢，他在看到了翟天临事件之后呢，他发了这样的一个推，他说翟天临学术造假，我也就评了个初二也能是博士，我的微博就成了这样了，完蛋了，气数已尽。也就是说他发表了这样的一番说辞，说初二也能当博士这样的一个说法，立刻就导致他的微博被关闭了。那么我想继续回到小明先生，或许从这样的一个网友的推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翟天临事件到底对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腐败的这样的一个虚假的体制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么郝建教授刚刚认为是不太可能的，小明先生您的看法？
我以为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可以这么讲，这件事情只能虚应故事走过场。这件事情因为太多了，比这个严重的问题很多，就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么多的官员都拿着假学历，或者说拿着真学历而没有真水平，这种情况太多了。所以中共其实一直都采取类似这种拒剑法，这种处理方式，人的身体中剑了，他不是把剑拔出来，而是把剑杆锯掉，箭头依然还留在身体里边，但是从表面上看问题解决了。所以这是中共一贯处理这次类似问题的方式。假如真的要是把这种类似事情都处理的话，可以这么讲，中国的官场会被颠覆掉的。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学术问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中共不会做什么事情的。
嗯哼，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不少网友继续发表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 Choi Chobong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现状是上下一起骗，不论是学术论文还是硕士博士论文，以前搞什么经济普查，从国企民企到事业单位都是拍脑门出来的数据，什么都是假的，只剩下骗子是真的了。还有这位署名 WWAlter 的这位网友，他说大陆早在中共国红 N 代独裁政府的独裁黑暗治理下，专家学者们学术研究为次，迎合党的政策和捞钱偷技术为先。下面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的看法是翟天临的论文造假事件激起民愤，说明中国大陆在学历造假成风早已是普遍现象，更显示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十分薄弱，务虚都做不好，想以虚代实更办不到，这也是中国软实力和文化的短板。中华文化要在这种情况下谈复兴或企图引领世界潮流，恐怕难度极高。还有这位署名樊俊毅的网友，他说中国大学要搞好，必须把共产党党委赶出大学，这是已故老民运人士童世东老师说的。还有这位署名叫强拆强的网友，他说翟天临只不过是民众的一个发泄出口，民众就习近平的学历质疑的一个缩影。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Horizon G 的网友，他说权力可以垄断一切资源，这是中共一党执政政治意志的表现，而这些作为其实是这些当权者的自卑，通过高学位来证明自己英明和正确。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三分半左右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一谈，既然我们谈到了有这么多的这种虚假的问题存在在中国的高校或者是高等教育的领域里面，甚至我们还看到了在翟天临发表了致歉信之后呢，那么也有这个中国在社交媒体上有一篇文章说他的这封致歉信立刻吸引了38万人点赞，那么甚至也有人说作为演员学历书念不好其实是可以原谅的。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在中国科技大学有一位博士生因为3年的这个学习念了4年半没法毕业，那么没有办法过生活而选择了自杀。所以有人把这两个案例做一番对比，在探讨也在呼吁到底中国的教育公平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是我想节目最后我是不是能先请郝建教授来谈一谈，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下，刚刚我们也谈到体制的改革恐怕很困难，但是中国要教育公平，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民众所要求的，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这个是这中国社会中国政治体制的 非常重大的问题，教育问题是所有其他问题的一个缩影而已。我认为在短时间内，如果政治体制不做根本的改变，中国这个教育体制是，比如官本位的现象，甚至于在学术腐败的现象，是不容易清扫干净的。那么具体到这个像翟天临这个演员也要读学位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在整个社会氛围下的某些演员自己的这个一个意识形态误区，我认为。我们电影学院的老教授，著名的导演谢飞老师，他就其实他早就提出来，他说那个电影创作方向的这个根本就用不着设博士学位，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啊。
是，好的。
那么总的来讲的话，我认为从不仅是演艺行业，不仅是这个艺术院校，整个的这个中国教育社会，这个在党的领导下，在一切的这个权力的指挥下，我认为短时间内他这个所谓教育公平很难实现。
嗯哼，好的，小明先生，一分钟左右时间，在中国推动教育公平到底有多难？
好的，教育公平必须建立在公民政治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在中国人获得基本的政治权利之前，教育公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个前提不存在。另外我要说一点，中国目前的这种学历崇拜、文凭崇拜是病态的，或者说是不正常的。比如日本也很崇拜学历，搞一个非常严重的学历崇拜、文凭崇拜。但是这个中国有本质的区别，特别是中国的高官，他们从本质上并不迷信文凭，相反，这是中共反制传统的体现，骨子里是对知识的蔑视，是对知识分子的轻蔑，这才是中共的本色和特色。从政治上来讲，中共一贯下塑造他们的领导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从利益上讲，他们平民所可以获得的一切名利，他们都要获得，这是赢者通吃。从利益上来讲，
好的，
所以，好的，谢谢。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很抱歉打断了小明先生，我们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郝建教授还有小明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